我们前两天礼拜五的时候，新堂在我们这边有7位弟兄姐妹受浸让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在2个礼拜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浸礼，我们有11位的大人中文部的弟兄姐妹接受洗礼，然后有2位年轻人，总共13位每次在浸礼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欢喜高兴那就让我想到了也是在2个礼拜之前的这个周末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参加了Dora 刘秀贤以前在我们这个老堂的一位传道人带领的一个特别的讲座，就是灵命长进的圣经基础。他中间呢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统计的数目，就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他讲说在他服侍的那个教会，最近10年以来受浸的人数有200多人，然后呢留在教会参加这个经常的参加聚会的人数呢统计数字是41%。我为什么对这个数字特别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呢？因为我一直把这个统计的数字放在我的电脑的里边。我们教会从职场以来一直到前2个礼拜，这10多年的时间里边，我们教会总共中文堂有252个人受洗。那我也有一个统计的数字。可是我所统计的数字不是说能够经常来教会聚会的，就是说这些弟兄姐妹受浸了以后还留在教会，还可以看到他，不管是经常或者偶尔都看到他的人呢，我算一算大概是比例是60%左右，就是如果说能够经常来的话，我想可能是50%左右。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传福音，我们祷告，我们带弟兄姐妹信主，他们的灵命长进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能是看不出来。但是至少他可以经常来教会聚会的人数大概一半，另外一半是怎么样呢？另外一半人都流失了，所以流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结实的奥秘。一个结实的生命，它的奥秘在哪里？这几个字全都是圣经上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奥秘，大家就不晓得大家的印象是怎么样。上个礼拜我回台湾一趟，因为我的母亲年纪已经很大了，她回台湾，半年以前回台湾，不晓得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就用了一个礼拜的假期去看他。到台湾之后呢，一切的环境都还蛮熟悉的。不过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从飞机场下来，坐公共汽车一直到我姐姐家去的半路上，就看到了这个路上有很多的招牌，很多的店一个吃的多都是小吃，另外一个补习班多，都是在补习英文、数学怎么样然后呢，吃的不管是这个牌子上面，或者是电视节目上面讲吃的呢，都讲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有一个达人这个小火锅达人、肉燥饭达人，他是非常的非常的懂因为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做，只有我知道怎么做，所以我的菜，我的特别的好吃。另外一个补习班呢，就很讲大师我这是英文大师、英文数理化大师，你的小孩不来我这边补习的话，你们的功课就赶不上了，因为只有我知道要怎么样教你们的小孩。不管是大师也好，不管是达人也好，好像说是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也是人家不知道的，你只有来我这边你才可以享受到这个奥秘的成果，但是这个奥秘呢你还是学不到，你只能够来这边。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圣经上面也讲奥秘，也讲这个一个丰富的生命，一个结实的生命。那圣经上到处到底跟我们讲这个，跟我们平常在社会上的一些观念，我们所想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好，这个就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弟兄姐妹打开了圣经以后，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虽然是可能是我们算是还蛮熟悉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边，让神对我们说话。马可福音四章十一节，来，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最遭了患难或了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就不能结实了。那好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被露出来的。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让我们来仰望主。主啊，我们打开你话语，我们再一次念你话语的时候，这些熟悉的金句，这些这一段熟悉的故事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因为主啊，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主啊，你的话每天都是新的。主啊，我们就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一同来印证主啊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结实生命的奥秘，这个经文讲到结实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圣经上一直跟我们讲说，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结实。可能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想说，我们在努力在过一个好生活，或者让孩子过一个好学校，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是我们是想到的是我们满足的是我们的自己。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生活生命的目的呢是结实。什么是结实啊？我就常常想到生命的意义啊，其实在这个魏斯敏的教育问答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人生的目的就是容神一人，所以非常的简单，人生的目的就是容神，就是荣耀神，把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神的属性能够彰显出来，这个就是结实，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然后当我们的生命丰盛了以后，当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神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人，我们就可以在世上是盐是光，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甚至把我们身边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就是结实。所以结实也可以说是结圣灵的果子啊。这个荣神呢，也可以说是在我们生命的里边有这个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善良、温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的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那这个是怎么样追求呢？今天在这个经文上面讲说，这个就是一个神国的奥秘。十一节讲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就是我们一个做主门徒的人呢，应该会知道神国的奥秘。我们也有这个心想知道神国的奥秘。当我们知道这个神国的奥秘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有意义了，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结实了。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结果是一个结实的结果，可是我们要到这个结实的结果的前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主道，我们要知道神国的奥秘。然后我们也在这边知道，主耶稣就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啊，这个撒种，耶稣在撒种，他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他那个种子就是福音。所以是什么？福音是一个有能力的，是一个有能力，不只是一些话，不仅是一些故事，不仅是一些道理，这些的福音的能力呢，是可以在我们身上面彰显出来的。然后这个好像这个种子一样，种子，这个种子所有的生命力都在那个小小的种子的里面。然后这个种子呢，是在一个内心的，所以这个种子是重心种在我们内心的里面，所以这个力量是从内向外发出来的。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所有的道理都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做，因为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怎么改变人，这个都是从外朝里的，这个是不能够生根的，这个是没有一辈子的果效的。但是福音是从内朝里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留心听，在留心听。二十四节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然后呢，这个前面有在讲哈，说你要你们知道，不要叫外人知道。你们看，他们看见不晓得，听见听不明白，但是你们可以明白。所有在讲都是讲听，所以这整个的这一圈就告诉我们，我们先要听，听了以后呢，让福音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边生根蒂固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主的道。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神国的奥秘在哪里。当我们知道神国的奥秘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结实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有一个逻辑性的次序。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强调两种人，一种是圈内人，一种是圈外人。我记得我三月份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也分享了马可福音第三章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在讲说谁是真门徒，谁是那个圈里头的人，谁是圈外的人。圈里边人和圈外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圈里边的人呢，就看见了就晓得，他看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圈外的人呢，看见了却不晓得，看到了只看到事情的表面，看不到那个事情后面所代表的意义。圈内人呢，就是听见了又能明白。圈外的人听了耶稣讲的话，看了圣经，看了很多遍，他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却不明白。圈内人呢，是亲近耶稣的，圈外人是保持距离的。圈内人这些门徒这个 西门的岳母都是跟着耶稣的，耶稣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亲近耶稣，想多听一点，想多看一点。在这个圈外的人呢，就跟耶稣保持距离，也是在跟耶稣远远的看那边耶稣在做什么，来找他的把柄。甚至耶稣的家人到后来都变成圈外人了，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晓得耶稣所做的事，所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义。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新的，这个有点不太灵光。好，这个圈内人呢是一个全然顺服的生命，圈外人是一个心存二意的生命。跟着耶稣，跟着耶稣啊，来听来看，也要有一个心要来顺服，不是来看热闹的，不是来增加一点知识的，是要哦，当我们听到了之后，在我们心里面生根的时候，就愿意来顺服，来顺服的时候，那生命才能够改变。如果一个人来这边存着一个像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来检验耶稣、检视耶稣的话，他心存二意，他想到这边又想到那边。那其实有的人也来到教会，也想听听圣经，还觉得圣经还不错，来试试看，我已经很不错了，我再来试试看。这个人也是心存二意的，这个人不是圈内人。这个圈外人和圈外人呢，我们在外面也可以看出来，圈内人呢是一个有个结实的生命，圈外人是一个枯干的生命，结实的生命。他这个人啊，不是道德品格的高尚而已，他这个人是可以把这个圣灵在他生命上所产生的影响很自自然然的能够表现出来，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很好，让人家可以看出来他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圈外人就是枯干的生命啊，非常的难相处，非常的有棱有角的，这个是一个枯干的生命。然后我们也看到后面这个哈，后面呢啊，圈内人多给的生命，因为后面讲说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原来一个人他可能他有他的本性，他有他的天性或者他的教育他可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他如果生命不受耶稣的话的影响，也不到耶稣的，他靠自己的这些天性本性，或者是或者比较温和的个性或者是比较善良的个性，这些也会渐渐的失去。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能够来培养这个属神这个特质的一个环境，这些有的都会渐渐的枯干，都不要被夺去。但是圈内人跟着耶稣，听他的话，见他所做的事，亲近耶稣，全然顺服，他这个人的生命是越来越丰富的。好，所以我们把圈内人和圈外人稍微做一个对比哈。那实际上更详细的跟我们讲圈内人和圈外人到底是怎么样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基本上我们刚才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圈外人就是他没有看到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看不到耶稣的一个权柄，看不到耶稣的这个使命在哪里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一直讲的就是这个事情。门徒所以放下所有的可以跟随主耶稣，就是他认识主耶稣这个人，知道主耶稣的权柄在哪里，知道主耶稣的使命在哪里，所以他们愿意跟随。但是甚至他的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主耶稣真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所以他家人反而变成那个圈外的人了。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讲了好几种人 第一种人是在人听了道以后，撒旦立刻来把他撒在心里的道夺去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虽然是撒旦把他心里的道夺去了，他原来听了道，他心里也有一点道，他的心里原来是可以承受的道，但是他那个道呢，完全在心里边产生不了任何的作用。这个人当然是撒旦的工作，这个这件事情是一个撒旦的工作，但是他自己也要负责。这些人就是自以为是的人，觉得我是要来站在一个评审委员的一个角度来看耶稣的言行，来检验他所作所为的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先谦卑的下来，能够听能够看神所讲的，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这些人一点机会都没有。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的当中，有非常多的人，我想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种人。他们觉得现在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现在是一个讲求学问的时代，他们自以为是，他们不愿意来看一看，不愿意来听一听耶稣所讲所行的，甚至来到的时候呢，也是来存着一颗来检验的心，来以我主观的一个构想来检视耶稣，这个是没有办法，他是不信的人。第二种人呢，第二种人说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以后，就是立刻跌倒。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神面前求好处的人，他来求神迹，他来求好处，他来求病得医治，他来求我的问题主耶稣今天你帮我解决。他马上得到了立刻的好处了之后，他非常的高兴，立刻的欢喜领受，但是他的心里没有根。这心里没有根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自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人生甚至基督徒的生活，患难和逼迫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主耶稣也经过同样的，我们来跟随主耶稣，我们做主的门徒也要经过患难或者是逼迫。但是对一个没有根的人来讲呢，他立刻就跌倒了。这个人就是来求好处的人，这个人其实还在圈外，还是没有办法从耶稣那边得到那上好的福分。这是只求神迹的人。再过来呢，是来想锦上添花的人。锦上添花的人，这个就是后来这个人啊。这些人呢，耶稣比喻说是那个道是撒在荆棘里边的人，就这个人听了道以后呢，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把道挤住了，就不能解释。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我们中间很可能很容易变成这些人啊，因为觉得我已经还不错了，我已经来到美国，我已经来到这个这个我事业上面的成就，我已经有了一点了，我再来到教会，再把我的人变好一点，我更好，耶稣你来帮我一把吧。这个人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把耶稣放成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这个旁边这个社会的影响、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就把道挤住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样讲在讲起来，主耶稣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其实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在挣扎的。这是这个是圈外的人哈。不过我想特别提一下哈，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在这个三种人的里面呢，在这个原来希腊文的时态里面用三个不同的时态来表示。这个撒旦立刻来把他的心里的道夺去了，是一个过去式，这个事情一下就完了，这些人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好处啊，到那边马上就完了。第二个呢，撒在石头上的地的人呢，立刻欢喜领受，在心里没有跟暂时的遭遇患难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这个人呢是 imperfect tense 哈，就是说，是没有完成的，就是说事情已经开始了，还没有结束，没有完成的事情啊。最后一个呢，在这个世上的思虑、别样的思虑，还有钱财的迷惑，这是进行式，是现在进行式的。所以这个时态呢，是一样一样的往下前进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可能是因为求神机、求好处来得到信仰，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私欲和迷惑的当中来挣扎，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都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现在是一个过程的当中，还是有这个机会变成圈内人啊，还是我们的心意还是可以更新，我们还是有一些希望的。所以圣经在讲说，什么是圈内的人呢？就是那撒在好土上的人，就是那个人来听主的道，听主的道，然后他不仅听主的道呢，他又领受了。奇怪啊，这个可能我要换一个，这个很难控制，对不对？同工帮我按一下好不好？我这个完全不听话。好，不仅是听主的道，然后领受主的道，不仅是在这个环境上的亲密啊，就是跟主非常的亲近，还在态度上呢，他领受主的道，就好像一个海绵一样，他觉得一直不够，要吸收主的道，来听主的道，来很想多听一点，很想多了解一点，很愿意来遵守主的道。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诗篇86篇刚才也有在讲这件事情哈。然后一个愿意听主的道，心里面准备好领受主道的那个人呢，他就有一个结实的生命，有一个结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哈。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哈，一个是人的责任，另外一个是神的工作。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的责任要听到又领受，听了道是领受。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能去听到，我们只能去领受，把我们的心能够准备好。但是后来那个是神的工作，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结实，那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完全是神的一个工作。听了以后又领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听了之后不领受啊！我想到我这次回台湾啊，我去这个台湾的健保去看病啊，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方便，那个医药非常也很发达，态度也很好。我就去看病，我有一个我头上长了一个肝癣啊。平常看不太出来，我平常也不注意，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很痒，在一半的时候晚上睡着一半，我抓我都不知道，后来把头皮都抓破了，就很不舒服，已经2-3年了。然后呢，我每一次回台湾都去看一次，这是我第3次看病了。那个医生看我也有那个病历，所以这次才看病我都不太好意思，我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医生就开了5种口服药，一种上面要涂抹的药，插在伤口上的药， 另外一种呢是特别的洗发精，要我说你好好去。就我在台湾来来回回只有一个礼拜，看完病剩下三天，我头三天很认真的按时吃药，按时擦，按时什么，就回来美国以后，这个时差的关系啊，生活又颠倒的关系啊，我发现我根本就忘了。今天早上一开的时候，哎呦，还有三天的药，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弟兄姐妹，我是听医生的话吗？我没听，我没有听，所以我这个病不好，是谁的错呢？我才不是医生的错，是我的错。听了又领受了，这个病好了，如果真的是病好的话，是我的功劳吗？不是我的功劳，是医生给我开那个药的功劳。但是我的病好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懂那些药，还有那些的医疗的过程怎么样的让那个病好了吗？我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我可以了解的，所以我有责任。但是那个的过程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人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看到的是，奇怪，这个为什么会好？人的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柔软领受的心，我们要来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日崇拜，我们是怎么样的来准备我们的心呢？如果我们的心不是那个豪土的话，再讲员再好，可能也都没有用，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准备好。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谦卑顺服的态度是什么？不仅是我今天要来听，我也愿意听完了以后去行，顺服的一个态度。这刚才讲哈，就是在诗篇，我们刚才念的诗篇的86篇的第11节，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大卫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不仅停在这边，底下马上就接着，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来听又也愿意照着去做行。然后最后一个，在行的当中呢，我们要专心有不被打扰的意志。这个就是后面我们刚才在这个马可福音4章19节讲的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都不能够把我们从把那个在我们心里面的道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专心跟随主，我们有这个意识，我们有这个决心。这个是意志上面的，这个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是一个从一个非常小的种子的开始。小的种子的开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的责任，我们那个心，我们愿一个愿意顺服、愿意领受的心，我们专心跟随主的心。这个心看起来是我们可以做的，而且是我们只能做的，而且是非常小的事情。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态度的一个转变，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哈。但是很特别的是，就这样子自然而然的开始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自然的发芽的成长。在这个26节讲说哈，这个人把这个种撒在地上以后呢，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个人撒了种之后，他就去睡觉了。这个种到我们的心里边以后，我们也是照常的生活，我们也没有想到是怎么样的事情会发生。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个小时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道呢，这个种在我们的心里就渐渐发芽，渐渐发芽。不但发芽以后呢，还会成长，是一个很自动自然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呢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个人不晓得是怎么样成长哈。28节讲说，这个样子是怎么样出于自然的呢？先发苗，后长穗， 在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发苗长穗饱满的籽粒。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来形容我们今天生命生活的一个状态啊？想想看，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这一辈子是怎么样的过的？那个神的道，那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的发芽的，怎么样的发苗的，怎么样是长穗的，今天是怎么样的成为一个饱满的籽粒。哇，这件事多美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吗？今天是我们的生活吗？而且神又讲啊，说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没有念到后面哈，好，甚至 主耶稣这个比喻后面又加了另外一个比喻，在这个撒种的比喻以后又加了一个另外一个的比喻，就讲到一个神国的一个比喻。好，就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比世界上的百种都小，世界上的国都是武力，都是强权，都是文明，几百年以来那些人处心积虑的这个工作，但是呢神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很小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了，我们愿意去听了，这个道就在我们的心里边成长了，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粒芥菜的菜种种在我们的心上。但是这个芥菜种子呢，以后神的国就是这样子出来的，所以主耶稣讲这个就是神国的比喻，是非常的小开始，可是成就的事情是成就非常大，不仅在你和我的生命成就的，神的国就是这样子的彰显出来了。世界上所有的国，所有的强权，今天啊，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呢，就是两个强权没有办法看对方，这样子的茁壮长大，所以一定要对抗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比神的国来得久远，都没有比神的国长得壮大，因为圣经上讲这个哈，这个芥菜种呢，长大以后比各样的菜都大，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树在它的荫下，就是讲到神的国。这个神的国就是你和我的参与，你和我的参与从哪里参与呢？就是来听主的道，就是来顺服主的道，就是让主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发芽、发苗、长穗，然后至于成了一个饱满的籽粒。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人生的目的哈，一个人能够让一个人兴奋的，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我们的生命太单薄了，太可惜了。我们可以参与一个勇士神国心意的建造，今天就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就回过头来就讲到这个就是从听到的艺术开始。我每次想到听到的艺术之后，我觉得都很可惜啊，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参考书有讲到说读经的艺术、讲道的艺术，各式各样的艺术是讲我们属灵生活的成长啊，可是从来没有一本书讲说是听到的艺术。主耶稣讲了很多，你们要听，你们听难道听不明白？看难道看不见吗？好，主耶稣一直在讲听，可是呢，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一直在讲说怎么样研读，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怎么样听。所以巴不得今天让主来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的听。听到的艺术，我觉得有几点我们可以听，可以想的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是明显的，不难懂的。因为这边21节，主耶稣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面吗？主耶稣的道就是一个灯，这个灯是放在一个明显的地方，是让人家看得到，让人家听得到的。所以马上后面讲说，有耳的就当听，这个道已经明显出来了。这个道跟我们刚才讲那个达人的道 或者是那个大师的道不一样的，他就生怕你知道了又开一个店去跟他竞争了。不是，主耶稣的道是已经是明显在台上，在这个灯台上，不是放在床底下的，也是不是放在斗底下的，因为这个事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道不仅是显明这个道，而且呢可以显明我们自己啊，隐瞒的事没有被露出来。当这个道照亮了我们的心，照亮的是社会上人心全部被照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个光，我们应该是知道哈，不难懂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是不难懂的。那我们所可以做的呢，既然是不懂呢，我们也要留心，不难懂，但是要留心才能够懂，要认真的去听才能够懂。所以常常啊，我记得我们的这个逐日崇拜的这个程序单哈，大家如果留意的话，知道我们以前这个程序单都印得很挤哈，好，里面所有的消息都印在上面了。后来我们在几年前就把这个程序单改了，中间有浏览笔记，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记了笔记哈。可是我看很多人这个逐日崇拜完了就把这个放在这个回收桶哈。下次还可以再用哈，很可惜啊，弟兄姐妹，你把你听得到神对你讲的话，你对神的回应，因为听哈，听是双方面的，不是我听完了以后就没有了，我听完对神有一个回应，神今天在跟我们说话，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圣灵会向我们说话。人是不完全的，但是这个道是完全的，好不好？把你的一些的思想判断，这个不是学生为了考试做笔记啊，这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成长做一个笔记。我们要留心，要认真的去听。我们都教小孩子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要这个或者不要那个。那我们每个礼拜来逐日崇拜，来听了这么多道，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留心，我们要认真，我们不要浪费逐日崇拜的时间，我们要有个渴慕，我们要有个准备，我们愿意自己生命被神来对付，被神来改变。然后呢，这个是有应用，也是要可以去传的啊。因为主耶稣讲了很多啊，这些这个道听了以后，生命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有应用的，不可能在这边都是讲理论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会应用的话，我们巴不得求神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听道的人，把他话听进去，因为神的话就是那个道，那个道就是这么多种子，那个种子就是有能力，那个能力就是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呢，不仅是我们听的，也是要我们所传的啊。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不被露出来的。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外面的人一定看得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去传的。所以听完道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去传的，不是放在我的脑筋里边就好了。当我们的生命丰富了之后，我们看到旁边有需要的人，需要的事情，非常非常自然的是可以去传的。最后一个呢，这个道在圣经上讲的两个地方讲哈，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来听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个道在我的身上是叠加的，或者是渐减的。好，因为我们今天念了两个地方，你看啊，25节讲说，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要夺去。然后前面呢，就讲说，他们看见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两句话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人当谦卑的，当渴慕的，当有决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听他的话的话，他的生命的成长是越来越丰富的。当一个人他有耳没有心， 或者是他存心不专心，他只想来加添一点自己的东西的话，他的生命是越来越枯干的。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弟兄姐妹，这个真是我们的经验，不是吗？你没有，你会不会觉得有一阵子你的好像是特别的灵性，特别的好，特别的跟神亲近，你觉得外面的事情对你就没有影响了，你不会很容易发脾气，你也不会觉得生活的压力很大。当我们想到的都是世界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枯干了，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枯干着。除非哪一天神的光照让我们再回头，再转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再能够听到他的话，我们的生活才能够重新得到了滋润。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求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对我们的期盼就是一个结实的生命。主啊，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巴不得我们就是那30倍、60倍或者是100倍的生命。主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内。主啊，我们今天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圣灵今天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在听了这么多的道理之后，主啊，让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可以发芽，可以成长，可以结实。主啊，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这也是我们的期盼。主啊，当我们听了这么多道之后，主啊，求你把我们的观念改过来，我们来听道不是来听那一份的知识，主啊，我们来听到也不是来评论这个人讲的好或者那个人讲的不好。主啊，我们来听到的目的，主啊，我们是来得生命，我们要得那更丰富的生命。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一个会听到的人。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